是生命有喜乐。就我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，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生命要有喜乐，不是一个指数据的，也不是说呢教会本来就有爱，好像是一个事实。我觉得不只是这样，而是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渴望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期待，这样的渴望，就让你的生命可以充满喜乐，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充满神的爱。那我觉得这个渴望，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一个人，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望。我觉得这渴望也很特别，他渴望得到永生，因为让生命充满喜乐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喜乐，在耶利米书就说，因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生命的力量。神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。那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这边有讲到说，因着相信，对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有一种喜乐是对上帝的荣耀有一种盼望，是可以有盼望。那彼得前书呢，第一章第八节这边就说到，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哇，这个喜乐是从谁而来的？从神而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讲，因神你的生命会有喜乐，
因神你的生命会有喜乐，
因神你的生命，
因为有神啊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可以有喜乐。对啊，这个人啊，他很有钱，他是一个财主，他又是一个年轻的人，又是一个这个地方的官员，他欢欢喜喜的要来求问耶稣，要求什么？要得到永生，进神国。结果怎么样？悠悠愁愁的愁。可是对我们在教会的人而言呢，因为认识神嘛，因为真实的认识神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喜乐。那第二部分，让教会充满爱，也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我们教会可以有充满爱。因为有你，
教会
能充满爱。
因为有你，教会充满爱。
对，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被爱所包围，所充满的。神的爱怎么彰显出来呢？透过谁啊？就是透过你旁边的人啊，就是透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。我想，希望我们今年这一年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透过不同的经文，我们也跟我们所有的讲员沟通。我每一次讲到呢，都有一点跟这个主题有一点回应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，怎么样的人可以得着真正的喜乐，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散发出上帝的慈爱？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主题呢，叫做财主与神国。我想呢，这跟我们很有关系啊。第一个就是，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谁比较像财主？或者说，你印象当中财主应该长什么样子？你觉得谁是财主？啊，谁？小草莓吗？为什么小草莓是财主？社会上的，去年一年这个新闻报道当中，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人他是财主？
马
云说 ：“I'm rich。”
川普
正派一个艺谁来着？
川普
是谁啊？
川普
嘛，对不对？
哇，
我觉得确实啊，这个有钱人应该是在社会的最上层的人。有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有钱可以有很多资源。有钱可以有很多人脉，那很多事情，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他们最优先，对不对？ 最优先考虑到他们，最优先可以让他们参与，最优先可以让他们做决定。不过我觉得今天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财主，其实有钱的人就是富足的人。其实我觉得在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比较。我想其实对很多世界上贫穷的国家的人，其实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应该都是富足的人，都是富裕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个主题呢，并不是要针对川普说的，实际上就川普说的，他虽然是财主没有错，但是呢不仅仅是对他说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。其实我们都一定程度相对比非洲许多的人富裕许多，我们有好的环境、好的资源、好的工作，其实相对算是富裕的人、富足的人。那富足的人跟天国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我们身在富足的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有一定程度的资源的人，那要怎么样进入神的国？怎么样得着永生？怎么样得着救恩？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，我们再回顾一下马可福音有一个主题，两个大部分，然后三个段落。一个主题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消息。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好消息是什么，新的一年哇，新的盼望，是不是加薪了吗？没有啊，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不一定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好消息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天地的主宰，那就是对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最大的好消息。那这一位耶稣呢，他就从两个部分来开始认识。前面半部分，第一章到第八章一半，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位荣耀的君王，满有能力，显出他的能力。他医病赶鬼，他教训人，都显出他的能力，显出他的权力。那后半部分从第八章开始，我们今天读第十章，也是包括在第八章到第十六章的部分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谦卑的人。那在后半部大段落有三个部分，三个段落。第八章到第十章，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路上。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，耶稣在耶路撒冷侍奉。十四章到第十六章，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十章，其实就在第一个段落，前往耶路撒冷。我们就看到前往耶路撒冷，在这个段落里面呢，重复出现了三次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耶稣预言他将要受害，耶稣马上就要进入耶路撒冷。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，他的目标，他前面所做的一切还没有结束，直到他上了十字架完成了救恩才结束。那在这预言受害的当中，预言完了以后，其实门徒并不了解，好多次三次预言只有三次不了解，门徒不了解呢，耶稣就开始教导门徒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，教导了许多 好多的主题。我们曾经也看过要舍己跟随，我们看过要做仆人，我们看过婚姻的教导。那接着呢，从第十章我们看到这个段落，其实前面一段前面一个部分，有人带小孩子来，那耶稣教导什么？进入神国的人就要像小孩子一样。那里讲到像小孩子，是像小孩子的什么呢？任性、调皮、耍赖、无知、幼稚，不是。那我们上次提到像小孩子，是像小孩子什么？
专心信靠，
对，单单的相信，完全的依靠，是信靠神那一点。就好像孩子对父母一样，哇，我觉得有一次我真的是吓一跳，我的女儿好像还不到两岁，她爬到我们家有那个双人床，她就在上面，她要下来，她在上面，她要下来。那一天呢，她很急哦，她从上面就直接跳下来， 我都还没预备好要准备抱住他，他看到我过来，我就说你下来，结果他就跳下来。他对他爸爸有没有信心啊？蛮有信心的。那你对你的天父有没有信心啊？那是这样的信心吗？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依靠。接着呢，就有一个财主，前面是小孩嘛，要像小孩，耶稣教导进入神国的就像小孩。接着我看到这一段，就有一个财主来了，财主来进神的国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财主要进神的国，何等的难啊！那骆驼要穿过针眼，比财主要进神的国还容易。”那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就教导门徒什么？要进入神的国是怎么样？不要像财主，不要像那个小孩一样。那财主他有单纯的相信吗？能够完全的依靠，他的困难在哪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，财产很多容易让人分心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如果说你有很多的股票，你会不会容易分心呢、啊？上班的时候，哇，我以前有阵子不太专心上班，真的有点不太好。有阵子那个想尝试一下。不只去买股票，去买那个选择权，我大概说，期货选择权嘛，就是股票，然后期货选择权，选择权是那种最投机性，我想认识一下，了解一下，我就投资了一些钱，哇，
都没了，
对，都没了，没有错，都没了，是都没了，没有错。不过印象最深的是，哦，上班没有办法好好上班的。每天都要这个看一下，现在那个指数怎么样，上上下下，心情就跟那个指数一样上上下下。有财产确实让我们分析，那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财富跟我们的信仰、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。我们看到这个段落。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有一个财主来寻求永生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诚恳。哇，你看到他是怎么来到耶稣面前？你看一下经文第十七节，他怎么来的？他是走来的吗？他跑来的。他有一个热切的心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想要来寻找耶稣。他跑到耶稣面前之后，怎么样？就跪下，跪在耶稣面前。你觉得他是想要随便问问一个问题吗？还是他真的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？我觉得从他的行动当中就看到他有一颗很热切的心，是不是？他真的想要寻找真理，他想要得到什么？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？然后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生命。其实我们从这里就看到，这个财主讲到说，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？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国？那门徒他想到的是什么？门徒想到的就是得救何等？我们就看到这三个概念其实是相同的。得到永生就是进神的国，其实就是得救。这个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在信仰里面，啊，得救讲到好多不同的面向，对不对？保罗也用好多不同的说法来解释什么是救恩。那最有名的应该是什么呢？保罗说怎么样？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因信，因着相信，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就得以称义。那我们得救以后呢？我们又成为神的儿女。得救以后，我们得到自由。得救以后，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。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罪债也被一笔勾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， 得救就是进入神的国，就是得着永生。这个人满腔热血来寻求主，我觉得特别宝贵。先不论他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我觉得他这颗热忱的心常常是我们很缺少，常常是这个世代所缺少，也常常是教会所缺少，也常常是我们所缺少。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，你有没有像这个财主一样有一颗热忱的心，你就是要得见神，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盼望，就是要在耶稣那里得着力量，得着喜乐。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好像对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。有人就说，哎呀，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我跟太太的关系也不就是这样，婚姻不就是这样，跟孩子的关系不就是这样，还是期待些什么？哎呀，教会不就是这样，就在上面讲讲，对不对？那下面怎么样？也不能这样，不就是这样？但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能不能寻求得见神，其实跟我们有一颗热切的心很有关系。如果你回去看一下这一次里面牧者的话，我就发现寻求神。当一个人来寻求神的时候，有没有把握可以寻见神？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寻见神？有没有把握？有啊，因为神有给我们应许。你们若定义来寻求我，我就被你们寻见。这在历代志里面说的。当我们立定心意，尽心的来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寻见神，神就被我们所寻见。就好多时候，我们失去了平安，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心意再来寻求主，求主把那平安再次加给我。好多时候我们失去喜乐，我好像也觉得，哎呀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寻找。我们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爱心，好像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寻找。但这个财主，觉得至少他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，就是他热切的来寻求神。我会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这也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来寻求神的人，来寻找神，就必然会寻见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好多充满了很多的张力。第一个，这个财主开头的时候他热切的来寻求神，可是他怎么离开的呢？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他不仅是忧忧愁的离开，他怎么样？脸色怎么样？脸色变了。这个变了脸色呢，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就跟那个就是天气要开始改变的时候呢，天色变黑的时候一样，他脸色就变黑了。变黑了以后就好难过啊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好震惊，就忧忧愁愁的走。哇，原本这么喜乐或是有盼望的来寻求主，最后忧忧愁愁的离开了，我觉得充满很大的张力。那第二个，对门徒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耶稣23节到25节讲了几次财主来进神的国啊？有没有看一下？23节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24节说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25节说，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讲了几次了？耶稣不断的强调， 耶稣有重复的教导，可是门徒呢？门徒他们明白吗？门徒好像不太明白。二十五节，门徒就稀奇，稀奇就是感到意外，不了解，觉得困惑，好惊讶。接着呢，二十六节讲到分外稀奇，分外稀奇呢，就好像心里被拳头打了一棒一样，哇，好惊讶，好震惊啊，太震撼了。耶稣的教导好像对门徒不太能够理解，不太能够认识。我想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对这些有钱的人其实是在社会上最前面的，好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他们最优先。可是竟然有一件事情，财主他的钱没办法买得到，没办法买到什么呢？即使有再多的财富都没有办法买到永生，即使有再多的财富都没有办法进入神国，买到神国的入场券，再多的财富都没有办法使他得救。这是令人惊讶的。这里我们看到财主难进神的国，耶稣不断的强调，使我们不得不好好来正视一个主题：财主难进神的国。这里说到难进，不只是难进，讲到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骆驼要能够穿过针眼，不是骆驼很小，对不对？就是针眼很大。如果不是骆驼很小，针眼很大，那是怎么样？就是不可能嘛。这个就是不可能嘛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说什么？财主不可能进神的国，几乎不可能。但是这个不可能呢，应该要修正一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耶稣说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凡事都能。门徒其实也很正确的理解财主不可能进神的国，因此二十六节门徒就问耶稣说，那这样谁能得救？其实他们很清楚，财主不可能进神的国，那这样谁能得救？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来正视一下金钱对基督徒生命有什么样的威胁，有什么样的破坏力，什么样的杀伤力。我不知道当你想到金钱的时候，你觉得对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影响，还是你觉得说很好啊，有钱是上帝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也没有错。那圣经里面给我们好多的提醒，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那第一个要来思想的就是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钱本身，而是在于人。罗马书七章第五节那边讲到说，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肉体当中，肢体里面发动，有一个欲望，一个恶欲会发动。接下来第八节就讲到说，其实第五节讲的跟第八节讲的其实几乎是相同的。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。当人面对金钱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金钱呢对我们不再是中立，不再是中性。其实问题不在于钱，而是在于我们，因为我们会被它吸引。而且我们里面会产生一种欲望，那这个恶欲最直接显现出来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贪婪的心，就是贪心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那边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。这里讲到有迷惑，有网罗， 还有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，他会抓住我们，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网罗我们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接着就讲到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刺透。对，当贪心引发起来的时候，其实结果就是离开正道，然后被许多的愁苦所刺透，结局就是沉沦、灭亡、败坏。那金钱对我们还有什么影响？金钱叫我们自高自大。我们在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那边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。后面讲到说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事。钱财确实能够做很多事，富足也能够帮助我们许多，赐给我们快乐，赐给我们平安，对不对？可以带来许多好处。可是圣经却提醒我们，对啊，当我们倚靠这一切的时候，就叫我们自高自大。自高自大的结果就是离弃了神。我最近在看历代志，就发现许多好王啊，特别是那些好王，好像都脱离不了这些问题。历代志下十六章讲到那个亚撒，亚撒他寻求神啊，神也帮助他。但等到他很昌盛的时候，国家复兴了以后，哇，他就不倚靠神，他倚靠他的钱财，用他的钱财去买通亚兰国来保护他的国家。后来上帝就责备他，责备他，直接很清楚地告诉他说，你怎么可以倚靠用钱来倚靠外邦的国家，不倚靠神？那自高自大的人有一个问题啊，当人家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听不听得进去？好像不太能听得进去。亚撒就听不进去，不但听不进去呢，他还发火，之后就不理神。乌西亚，乌西亚其实也是一个好，其实他也是第一寻求神的。但是二十六章的时候，三次讲到他的国家强盛，国家强盛，国家强盛。讲完了以后，就讲到他心高气傲，心高气傲到一个程度，圣殿里面只有祭司、大祭司才能够上香，到圣殿里面上香。结果这个君王，他就自己要进入圣殿里面上香，那祭司在门口要拦住他都拦不住。西西家王，历代志下三十二章，讲到他大有尊荣的时候，国家强盛、富裕发达，结果呢，他就骄傲。当他的病被医好了以后，有巴比伦的使者来，他就把他国家里面一切的财宝都炫耀给其他人看。对啊，当我们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容易骄傲，骄傲了就容易离开神。金钱还有一种危机的，我觉得圣经很特别，讲到说呢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这边讲到说，你要致死地上的私欲，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，还有一个就是贪婪。那贪婪跟什么一样？跟拜偶像。以弗所书其实也是这样说的，在最后面第五章第五节，这些有好多的事情是跟上帝的国无分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贪心，为什么呢？贪心就跟拜偶像。我想实际上可能我们对钱财的看待好像不一定是像偶像一样，不一定真实的像拜偶像一样具体的偶像我们去拜他。但是有一种偶像我觉得也是真实的，就是当钱财影响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主宰我们的心思的时候，其实也跟偶像差不多。当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台湾有好多人跳楼，因为他们觉得金钱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，当没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生命就结束了。 并且就成为他们的偶像。金钱主宰我们的心思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被钱这个洗脑啊，有时候想一件事情，想来想去啊，这个钱该怎么办？记得以前那个有一次在买房子的事情上面，然后处理不是很好，就一家公司就发了一个信要我5000欧。哇，那时候突然这个钱啊，就在我们里面头脑里面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常常想到想破头都想不出来该怎么解决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这个想到最后呢，这个觉都睡不着，很大程度占据我们的心思。那钱不仅仅会占据我们的心思，可能还会控制我们的情绪，影响我们的关系。我不知道这个。偷抢拐骗，是不是？当你为了要得到一点利益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尽一切的方式，不惜牺牲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。我觉得常常也是这样发生的，真的影响我们的情绪了。这个买不到，心里就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买不到，心情就不太好。当金钱占据我们心的时候，其实跟偶像也差不多。圣经也提醒我，当贪婪、想要得着、不断的想要得着的时候，其实就跟拜偶像一样，开始。金钱对我们还有一个威胁，就是会抑制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在耶稣撒种的比喻当中，撒在好多的不同的地方，其中有一个种子就撒在荆棘丛里面。撒在荆棘堆里面之后，这个种子可以发芽，可以生长，但是能不能够继续成长呢？没有办法。马太福音13:22，我就想到说，这些荆棘啊，就是世上的思虑，还有钱财的迷惑，就把神的道给挤住。我觉得这个脊柱，每一次想到的时候，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掐住，就是把一个人脖子给掐住。钱财、私欲的迷惑会掐住，掐住我们到最后，叫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继续向前，没有办法成熟成长。圣经里也很明确的提醒我，这一切事情都叫我们不能承受神的果。马可福音17那边讲到说，贪婪等等能够污秽人心。污秽不仅仅是外在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污秽，那里耶稣讲到是内在人生命里面的一些罪恶，才污秽了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来亲近神。哥林多前书6:9-10，那边讲到贪婪不能承受神的果。我想这一切非常值得提醒我，叫我们正视财富、金钱对我们属灵生命有极大的影响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其实也不断强调，我刚刚说了，耶稣讲了3次。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讲3次？耶稣也讲了3次。那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我们像这个门徒有这样的感受，我觉得也应该是对的。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，看到有钱的人、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，何等的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到战惊害怕，是不是也有一点需要思想一下，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被钱财所迷惑，被钱财所掳去？我的生命到底是在侍奉谁？我生命的主宰是不是好像已经走偏了？我期盼 对啊，当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金钱对我们生命的威胁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有警惕，当我们在面对金钱对我们吸引的时候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知道该怎么样应对。接着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财主他为什么难进神的国？我们从22节我们看到，22节他就离开了。最后圣经给我们一个注释，让我们看到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钱财，他的产业很多。21节我们看到耶稣命令他去变卖一切所有，结果他迟疑了，他保留了，所以他离去。这两件事呢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仔细来思想一下，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比较健康平衡的看法。因为他产业很多，所以他离开。那这样说来，财富就是进入神国的阻碍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贫穷就比较容易进入神的国呢？贫穷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得到救恩？那再来就是耶稣叫他变卖一切，那是不是变卖一切所有我们才能得救？叫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贫穷是不是比较容易进入神的国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。路加福音这边说的，我们就来读一下。贫穷的人，这里好像看起来贫穷的人，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。但是马太福音给我们更清楚一点的看见，更明确一点的解释，是什么样贫穷的人呢？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。
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是他们的。
虚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灵贫穷。斯多德呢，在这个一本书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整理。他说贫穷，圣经里面讲到贫穷有三类，一种是物质的贫穷，物质缺乏的贫穷；第二种呢是懒惰导致的贫穷；第三种是灵里缺乏的贫穷。那物质缺乏的贫穷，圣经里面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要帮助他，甚至神还设立了律法，每3年有一次十一奉献是要给这些鳏寡孤独贫穷的人。但是第二种贫穷的人呢，圣经里面怎么讲到？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应该怎么样？你说责备他们，叫他们殷勤的，要努力工作。那我们就看到第三种，就是灵里贫穷，灵里面缺乏而贫穷的人。灵里面缺乏贫穷的人，就是对上帝的国渴慕，对神极度盼望的，他们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完全的破绽，承认自己没有公义，没有力量可以自己拯救自己，渴慕神的同在，渴慕神的降临，渴慕神的拯救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像乞丐一样，他们空空的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人。”那我们看到前面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其实讲到灵里面贫穷的人。那灵里贫穷，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物质上的富足，其实容易带给我们自满；灵里面的贫穷比较容易使人自卑，不是纯粹物质上的贫穷就叫人容易进入神的国。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灵里面感受到有这样的需要。我想金钱不论多少，如果叫我们感觉到满足，那就足以影响到，足以迷惑我。金钱不论多少，叫我们看不见灵里的软弱，灵里的贫穷，就足以成为我们进入永生的拦阻。 再来，刚刚我们提到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毕竟这个财主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，那是不是我们跟随主的人也都需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呢？大家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一点呢，其实在历史上有蛮大的困惑，特别是在中世纪，中世纪的时候比较凸显的一点禁欲主义，他们认为说金钱是属世的，是不属人的，是人堕落之后罪恶的产物，所以如果说人需要追求灵命的成长，那就需要追求物质上的贫穷。那有一段时间确实这个很多人是这样追求，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不是我们跟随神的人就一定要撇下一切，是不是撇下一切了才比较属灵，撇下一切才比较敬虔，撇下一切才比较讨上帝的喜悦。我想这个问题呢，需要从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讨论一下，到底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？一个人要得救，其实问这个问题呢，就等于问到底什么是福音呢？我不知道当你想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对吧？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然后呢？还有没有？我想起码至少有四件比较能够界定到底什么是福音，怎么样叫人得救。第一个就是相信，因信称义，借着相信我们生命得着完全的改变。那再来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耶稣。那依靠的是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那这四件事其实可以拿来衡量许许多多我们所认识的福音。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借着相信，借着相信就排除了另外一大部分，就是人的努力、人的贡献、人的功劳、人的奋斗、人的成就。人一切的努力、一切的贡献，其在救恩的事上毫无功效。我们单单因着相信就得着救恩，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得救？从这里来看，耶稣说到要变卖一切所有，是得救的条件吗？不是。要分给穷人，是得救的步骤吗？其实也不是。我觉得这个财主也很好，这个财主他其实还遵守律法上一切的规条。他其实是一个很敬虔的人，其实也很好。那就算他所做的这一切能够让他得救，其实在上帝真实的律法底下，所有人都显出了罪恶。你会发现哦，耶稣列了诫命有几条，在这里第十九节，耶稣列了诫命有几条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大家来数一下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个不可亏负人跟做假见证应该是一起，所以应该有五个。那十诫有几条啊？十条，耶稣才讲一半，不是还没有讲完吗？才讲到一半，这个财主马上就说什么？这一切都遵守，他不定不仅仅遵守了，还从小就遵守，他有很骄傲，应该说很有信心吧，很有信心，他觉得他应该配得进入神的国吧，他从小就已经做到，可是耶稣才讲了五条而已。当他没有变卖一切所有，当他没有跟随神，其实就没有遵循第一条戒律。第一条是什么？当敬拜神， 他是独一的神。那这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耶稣说变卖一切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既然不是一个得救的要求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，来思想一下，当耶稣说要来跟从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相信的行动，信心的行动。那如果这样来说，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随他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信？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相信。这个信心来跟随耶稣的人，从今以后就不再依靠钱财而依靠耶稣，不再追求财富，从今天开始就来跟随耶稣，不再专注于金钱，从今天开始要定睛仰望耶稣，不再满足于金钱，从此就满足于主，不再羡慕金钱，从此要羡慕耶稣，不再服侍金钱，从此要来服侍主。我想这是对他而言一个生命上很大的一个改变，他要重新看到一个主，不是金钱，而是耶稣。耶稣要把他的生命重新摆正过来。那接着呢，还要来思想一个问题。前面我们这样讲，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个人，我觉得应该说不需要每一个人，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，都需要把所有一切财产都变卖，不需要。但是，是不是相信的人还需要撇下一切？等一下，那先前面先再做一个总结，就是不是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才可以来跟随主，才算相信？其实不是。对我们而言，神要求我最重要的是要全心的相信。但是一个相信的人，一个借着相信得救的人，那有没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撇下一切？也有。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28节到31节的时候，耶稣的答案是肯定的。耶稣肯定说，在人要为了我得福音，要撇下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兄弟、儿女、田地等等。耶稣的答案是肯定，所以我们也要做个准备，是需要付上代价。但是我觉得这需要上帝对我们的带领，我需要清楚。但是我们也需要来看一下，这个付上一切代价来跟随主，这不是一个交换，不是用我们付上一切来交换救恩。我觉得很特别哦，在这里你看到29节讲到要舍去有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跟30节讲到得到的一不一样？一样。所以你不是舍去了这些而得到其他的，不是？这不是一种交换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29节讲到说，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，其实为了服侍主的缘故，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。前面我们看到，我们看见金钱对我们生命、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有威胁。接着呢，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要调整一下对金钱的一些误解。最后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基督徒的金钱观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金钱？我想第一个要肯定的是，金钱是上帝的祝福。如果说你看到圣经里面，其实神借着财富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，亚伯拉罕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还有想到？约伯，还有呢？
大卫，
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其实好多、这些人爱上帝， 跟随上帝，神也赐福给他们。我想神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，这种想法，就是好像神很想要窥探我们，或者要用贫穷来测验我们一下。我觉得不一定，神没有这么小气的，神也乐意把一切非常丰盛都赏赐给我们。财富是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当我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注意，就是贪爱钱财，那是罪恶。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好多，贪爱钱财不能进神的国，会掐住我们的生命，会叫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私欲缠绕，叫我们进入魔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可以正确的使用金钱？我想有一个很好的想法，应该就是要做上帝的好管家，做金钱的管家。那做金钱的管家呢，有三点需要认识到。第一个就是认清楚谁是我们的主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谁是我们主人的时候，就有好多人愿意来做我们的主人，金钱就很愿意来做我们的主人。但是当我们要做神的管家的时候，其实就表示神他的主人，我们是仆人。那我们就不再侍奉其他的主人，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需要侍奉他。那我们生命要来侍奉神，就来侍奉神。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生命一切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，来荣耀他。当有一切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把它放下、丢掉、离开、远离、憎恶、弃绝、逃跑。当金钱要成为我们主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常常学习放下、丢掉、离开、远离、逃跑。就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，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私欲的事情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和温柔。其实我觉得很特别，当我们追求上帝以外的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全心去追求他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我们得着他，而是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。其实他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他就来主宰我们的生命。当金钱主宰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其实结果就是痛苦。那第二个，做金钱的好管家，就是要认识到金钱是上帝的礼物。那所有权应该是属于谁呢？所有权是属于神的。神把这个丰富的礼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人生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来管理。那将来我们还需要向神交账，所以我们有这个资源，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管理它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，而是我们为了要服侍神来运用。那第三方面，我觉得特别需要认识的就是，对于管家，神所要求的就叫忠心、良善、有见识。忠心就是对主忠心，要向主交账。神给我们多少钱财，我们怎么样利用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。良善就是在我们使用这些金钱方面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。那有见识，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智慧，来好好的利用我们所有一切的恩赐，来运用金钱。我觉得卫斯理蛮有意思的，卫斯理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师。当他讲到金钱的时候呢，他就鼓励基督徒要用经商来荣耀神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能赚多少就尽量赚，不过有一个但是，就是不要伤害你的灵魂。用正确的手段，用正确的方式来赚。其实， 神赐给我们有恩赐能够赚钱，很好。那接着呢，他还继续说，能赚多少就尽量赚，能存多少就存多少，我们可以累积财富。那能给多少就给多少，他更鼓励这样能够分享给你，分享我们的钱财，我们可以给有需要的人，也可以做十一奉献，来让教会让神的家有粮。我想基督徒面对金钱的时候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、平衡、健康的态度，不要太惧怕、太逃避，也不要被金钱所捆绑。我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，当我们听完今天的信息，我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。或许今年不一定是你的主人，但是可能上帝也不一定是你的主人。你全心全意全力的来侍奉他，荣耀他，他的喜悦。我想也不只是金钱要夺去这个宝座，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好好很多其他的事情都会夺去的。我想对于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如果你想要脱离金钱对你的捆绑，你要来寻求耶稣，寻找救恩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才能够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贪婪，一切的贪心，他可以拯救我们从这一切的捆绑当中脱离出来，得上自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使用金钱，怎么样看待金钱。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金钱的好管家，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用尽我们的能力，用尽我们的恩赐来荣耀你，也用尽我们一切所有的，把这一切的金钱，一切所得着的，要来侍奉，要来建造你的教会，要来荣耀你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间一些被金钱所捆绑，被金钱所迷惑，在金钱当中我们脱离不了的诱惑，向你仰望，恳求主的救恩临到我们，使我们生命能够被释放，得到自由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